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系4月14日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系今日嘅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下令对叙利亚实施精准打击。
I order the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to launch precision strikes on targets associated.
之前川普讲过要针对叙利亚当局喺首都附近使用化学武器杀害40多人，作出强而有力嘅回应。而五角大楼就表示，美英法联手打击叙利亚3座化武设施。俄罗斯警告英美法话打击叙利亚唔会冇后果。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北韩峰会筹备嘅工作正系持续咁进行。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诗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晚间宣布，他已经下令美军向叙利亚目标实施导弹精准打击。
I ordered the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to launch precision strikes on targets associated with the chemical weapons capabilities.
川普此前讲过要针对叙利亚当局在首都附近使用化学武器杀害40多人，作出强而有力的回应。川普仲话，英国和法国亦都加入了打击叙利亚目标的行动。此前俄罗斯官员警告话，如果美国对叙利亚动武，俄罗斯会击落美军的导弹，甚至打击美军发射导弹的军事设施。之后川普对莫斯科回话，他说做好准备，美国要对叙利亚实施导弹攻击。川普星期五在推文当中直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喊话，他说普京总统，俄罗斯和伊朗支持了受胜的阿萨德，并且要为此负责。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抨击美国攻击叙利亚是野蛮的行为。美国国防部星期五表示，川普总统依照宪法赋予的权利，下令美军对叙利亚化学武器目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和英国以及法国的军队一起在美东时间晚上9点，对叙利亚当局的3座化学武器的设施是实施了精准打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说，这3座目标分别是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一个的化学武器研究中心、一个化学武器仓库和一个化武军事行动指挥中心。他说，选择这3座的设施不单止因为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杀害平民，还因为攻击这些设施对叙利亚平民的风险小。邓福德说，国防部将会在星期六的上午公布实施这次打击更多的细节，但根据初步掌握的资讯，叙利亚军方启动了防空措施，但目前并没有美军遭受任何损失的消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新闻简报当中说，目前美军没有计划对叙利亚目标实施更多打击，但未来的行动与阿萨德政权的行为有关。邓福德上将说，目前未有收到俄罗斯对美英法联合行动采取军事回应的消息。他还说，美军在实施这次打击前，和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力量进行过例行的避免空中冲突的沟通，但是并没有将打击叙利亚目标的行动事先通知俄罗斯方面。马蒂斯还说，叙利亚当局违反联合国规定和相关的国际条约使用化学武器，并且敦促全世界负责任的国家都站出来反对阿萨德政权的暴行。叙利亚官方媒体说，西方国家对叙利亚实施侵略的行为发射了大约30枚导弹，大约1/3被防空部队击落。此外，亲阿萨德政权的一个地区联盟的官员对路透社表示，由于俄罗斯向叙利亚当局事先通报了西方国家这次的打击行动，那些的设施在受到打击的几日前就已经做了疏散的工作。这位官员说，他们承受住了这次的袭击。俄罗斯警告美英法3国将为打击叙利亚目标承担后果。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洛夫星期五晚上在面书上发表声明，说最差的担心已经成真，他们的警告被置诸不理。他说，华盛顿、伦敦和巴黎要对此付出完全的责任。在较早前，美国和英国以及法国军队联手在美东时间晚上9点对叙利亚当局的3座化学的武器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安东洛夫在声明当中说，他们正受到威胁，他们警告过这种行动不会没有后果。俄罗斯政府公开支持叙利亚 的阿薩德政權和敘利亞部隊一起圍剿反叛力量，亦就是俄羅斯和敘利亞當局所說的恐怖分子。星期三，俄羅斯官員警告說，如果美國對敘利亞動武，俄羅斯會擊落美軍的導彈，甚至打擊美軍發射導彈的軍事設施。白宮官員星期五證實，有關美國和北韓領導人史無前例的峰會的籌備工作仍然在持續地進行。他們還表示，華盛頓和平壤就此是保持著直接的溝通。一名白宮高級官員形容峰會成為現實的機率的時候用了可能的說法。他解釋說，一個跨機構緊密控制的程序現在已經進行了好幾個星期。有記者問到，美國與北韓官員在策劃峰會的時候是不是有直接的討論，這位的官員回答說，既然是溝通，他們就必須為峰會的成功做好充分的基礎和準備。下個星期，美國總統川普將在佛羅里達州的私人度假地海湖莊園招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有關官員說，這個是一次工作訪問，眾所矚目的美國和北韓峰會將是川普和安倍會晤期間一個重要的話題。加沙衛生部表示，以色列部隊星期五開槍並且釋放催淚瓦斯，擊退大量試圖越過分隔巴勒斯坦人治下的加沙地帶和以色列之間的邊界的圍欄的巴勒斯坦人。有一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900多人受傷。暴力事件在成千上萬的巴勒斯坦人沿著邊界舉行抗議活動的時候爆發。這個是預定一直舉行到五月中旬的第三星期的抗議活動，抗議已經導致幾十人喪生，幾千人受傷。抗議者聚集在距離邊界圍欄幾百米之遙的帳篷的營地，部分抗議者焚燒以色列國旗，並且是投擲石塊向邊界圍欄行進，導致以色列士兵發射實彈和催淚瓦斯。以色列軍方說，人群當中的一些抗議者投擲燃燒彈和爆炸裝置，其他人就試圖翻過邊界的圍欄。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中國剛剛在南中國海大閱兵，展示海軍實力，同時中國海軍亦都在遠離中國本土的地區加強活動。中國和俄羅斯分別在地中海和波羅的海舉行了聯合軍演，這兩個地區從冷戰時代到現在一直都是蘇聯和俄羅斯與西方對抗的重要舞台。中國海軍的活動已經引起歐洲國家的關注。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几日前在美国刚闭幕的一次重要海军研讨会上，一些欧洲国家海军领导人表达了对今日国际安全局势的担忧。他们认为中国在非洲吉布提设立了第一家海外军事基地，并在地中海、波罗的海等地更多活动。欧洲海军未来应对正在变化的新的安全形势时，亦都应该纳入和考虑中国因素。这些欧洲海军领导人认为，俄罗斯利用西方国家的麻痹，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东部，俄罗斯处处逼人的侵略活动使冷战结束后的那一种乐观平和气氛一扫而光。欧洲海军领导人呼吁更多采购海军装备和加强海军建设，同时在北约各国海军之间加强协调配合。德国海军领导人认为，乌克兰危机之前德国海军一直萎缩，但德国海军未来将增加海军战舰数量和战力，以便保障北约北翼的安全，同时也可以协助欧盟在地中海打击非法移民。瑞典海军领导人说，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增加水面舰艇数目以及和北约海军的协调作战能力。他认为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军事活动现在已经达到了冷战时期的水平。俄罗斯几日前刚刚在波罗的海举行了一次大规模海上演习，这一次演习被很多政治分析人士看成是俄罗斯有意向西方搔肌肉，因为恰好在这一次的演习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会晤了波罗的海三国领袖。此外，由于俄罗斯涉嫌在英国毒杀前间谍，西方与其他的一些国家和俄罗斯大规模互相驱逐外交官。俄罗斯的这一次演习亦都引起了波罗的海国家不满和抗议。拉脱维亚领导人认为，演习使当地海上商业航运受到损失，并影响航空交通。叙利亚局势亦都使俄罗斯加强在地中海的军事活动。同冷战时期一样， 俄罗斯重新在地中海部署常驻分遣舰队。美国第六舰队再次成为俄罗斯海军在地中海的主要对手。冷战时代，地中海和波罗的海一直是东西方军事对抗的重要舞台。这两个地区今日再次成为俄罗斯和西方军事较量的中心。北约中有六个成员都是环波罗的海国家。另外两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中，瑞典是中立国，芬兰没有加入北约，但是这两个国家在价值观上属于西方阵营，而且和北约都有密切合作。在这个国际局势下，中国和俄罗斯的海军合作和联合军演越来越多。由于中俄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日益接近，两国海军联手共同向西方搜肌肉，被认为两国可向世界提供西方普世价值以外的其他价值观选择。另一方面，一些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认为，中俄漫长边界线使俄罗斯陆军长期将中国当成假想敌，但俄罗斯海军并不将中国看成主要对手，因此两国海军联合演习的心理障碍较少。2015年，双方在地中海举行了首次联合海上演习。2016年，两国又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联合军演，但由于俄罗斯不想得罪越南，那一次的演习地点远离越南，邻近中国。中国海军舰队去年7月首次抵达被认为是北约家门口的波罗的海，与俄罗斯海军举行了联合海上演习。中国舰队当时停靠在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基地波罗的斯克，当地南邻北约国家波兰，北邻北约成员立陶宛，与另外两个北约成员国德国和丹麦以及瑞典隔海相望。去年参加与俄罗斯波罗的海联合海上演习的中国舰队一进入英吉利海峡，就受到英国海军战舰的伴随。跟住落嚟，荷兰和丹麦海军战舰相互接力陪伴中国舰队进入波罗的海。军事评论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话，国际形势的变化使俄罗斯与中国的军事合作越来越密切，双方一步一步逐渐扩大军事演习，特别是海军演习的规模和性质，而且更多的军演地区都是中国海军的陌生水域。穆拉霍夫斯基认为，虽然欧洲国家海军更加关注中国海军在当地的活动，但中国可能会置之不理。
Н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конечно, не стран НАТО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Я честно скажу, их мнение меньше всего Китая.
穆拉霍夫斯基话，北约同欧洲国家海军最感兴趣中国的活动，以及同俄罗斯所举行的联合军演。但是他想，中国会对此根本不在乎。中国将关注和分析各方的反应，首选是美国的反应，中国特别重视美国的反应，然后再决定下一步的策略。中国与俄罗斯迄今尚未宣布今年的双方联合军演计划，但在俄罗斯与西方对抗升级之际，中国是否真的愿意与俄罗斯在一些敏感地区举行更多的联合军事行动引人关注。立陶宛总统最近呼吁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立陶宛政府刚刚批准了7000名外国军人入境参加5月份和6月份举行的几次国际联合军演。这些军演的目的是为了抵御俄罗斯可能的入侵行动。除了北约国家外，乌克兰、格鲁吉亚、瑞典等国都会派军队前往波罗的海国家参加军演。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有关的专家说，虽然对南中国海有主权声索的竞争，但由于与北京存在更为紧密的商贸关系，可能使到经济受局限的小国汶莱向中国开放石油蕴含丰富的大片海域进行开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报道。
两国对南中国海西北端始于婆罗洲的一片长方形海域存在主权争议，但虽然由于世界油价下跌减少了供应量，造成汶莱经济下滑，但是汶莱和中国的关系得到改善，石油和天然气占汶莱经济的60%。专家表示，中国现在正通过投资支持汶莱的经济，投资使到中国更容易开发、加工并运输化石燃料。 台北的南中国海智库主任乔立森·斯潘格勒表示，经济的担忧比包括主权在内的政治议题更为重要。
Not so much been using like an aggressive approach with Brunei, I've been just using economic incentives. I don't know.
斯潘格勒话，佢认为中国并冇用咄咄逼人嘅方式对待文莱，只系利用经济激励手段。佢唔知道中国是否需要话俾文莱听点样处理海洋主权声索。近嚟两国关系更为紧密嘅迹象系，中国合同商修建咗一条长达2680米嘅跨海桥梁。这座桥梁定于本月投入使用。中国恒日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上个月在一家中国股票交易所发行了价值7900万美元的债券，为在文莱建设的一座石化工厂筹资。文莱和中国领导人去年9月表示，这个东南亚国家将在北京的一带一路计划之中发挥更多的作用。这个耗资9000亿美元的计划推动在65个欧亚国家建设由中国出资的基础设施，以及更加可靠的商业通道。中国已经在文莱自己投资大约41亿美元，但是文莱经济2016年缩水 2.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去年文莱经济由于全球燃料价格自2015年以来一路走低而再次下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张家松表示，对中国越来越严重的经济依赖可能迫使文莱软化其海洋声索的立场。张家松表示，一带一路计划沿线的每一个声索国都承认做出某些的让步，中国推动文莱不要进行声索。
Everyone of the claimants involved in the Belt and Road and made some concessions.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y have to sell Brunei something so significant that.
张家松话，最终佢哋必须向文莱人出让一啲使文莱人愿意咁样做嘅重要嘅嘢。专家佢哋预计，中国可能某一日会建议同文莱喺两国都声索拥有主权嘅海域进行联合石油天然气开发。中国正在同菲律宾进行商谈，虽然亦都同中国有海洋主权声索嘅争端。菲律宾亦都急切希望得到中国喺类似项目上嘅投资。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网站报道话，由上个月发行债券嘅中国恒日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主导嘅一家中国合资企业，去年3月宣布，将喺文莱筹建总计34.45亿美元嘅炼油厂。文莱的投资官员拒绝针对这一篇报道提供有关的信息。文莱是只有大约43万人口的富裕国家。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数据，文莱的海床下有15亿桶的原油储备，以及150,0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文莱是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竞逐主权声索的6个政府之中最为安静的一个，亦都是6个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当中唯一在争议水域冇军事存在的一方。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亦都对350多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海域竞逐主权声索。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之前都对海底油气资源进行过开发。中国凭借其亚洲最强大的军力，建造加固一些小的岛礁作为军事用途，并派遣海岸警卫队船只巡航争议水域，引起其他国家的焦虑。斯潘格勒表示，北京可能以后会利用与文莱的关系，赢得拥有10个成员国的东盟的青睐。这个地区集团包括文莱以及对中国海洋扩张耿耿于怀的越南这样的国家。中国以前向柬埔寨、老挝和菲律宾都提供过类似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台北报道。
世界领导人最近不断提醒一带一路倡议的伙伴国家注意债务问题。国际问题学者说，一些国家的政府热衷于兴建政绩工程，特别容易陷入一带一路的债务陷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四月十二号在北京参加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能力建设中心启动仪式的时候说，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为伙伴国家提供极需要的基础设施资金，但是这些合作项目可以导致债务增加的问题，随着债务清偿的进行，其他支出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并产生收支平衡方面的挑战。他说要确保一带一路途径的是那些有需要的地区，他说关键是不要签署那些可能在未来会被双方带来财务困难的协议。没几年之前，美国财政部部长鲁钦亦在华盛顿对一带一路项目表达担忧，他表示担心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针对一带一路项目不断增多的借债，他们担心某些地区的国家不一定能够负担贷款，因为斯里兰卡无力偿还欠下北京的债务。2017年12月，斯里兰卡通过签署租约的方式，将南部的汉班托塔港的经营权移交给中国招商局集团，中国企业获得了汉班托塔港 70% 的股权，并将租用港口99年。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乔纳森希尔曼在该组织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汉班托塔港的案例凸显了从整体发展战略评估基础设施项目的重要性。报告说，孤立来看，基础设施项目很具有吸引力，但是项目长远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交通、能源、信息等网络配套，只有从整体着眼才能够体现出债务的可持续性。希尔曼指出，一带一路项目给伙伴国家领导人带来的政绩光环可能是助长债务的一大原因。希尔曼4月12日在华盛顿的一场讨论会上说，经济上最可行的项目往往不是建新的港口，有可能是扩建一个现有的港口，但是扩建港口不能够带来新建港口这样的政治回报，这里的诱因是不同的。报告说，将政治雄心置于市场需求之上是斯里兰卡政府在汉班托塔港问题上失策的主要原因。希尔曼在报告中这样写，斯里兰卡的主要港口科伦波港2016年处理了570万个20英尺标准货柜 TEU， 这个吞吐量并没有达到最高吞吐能力，但是斯里兰卡当局决定扩建科伦波港，计划在2040年使这个港口的吞吐能力达到每年3500万个 TEU。 报告说，在拉贾帕克萨当政时期，汉班托塔港的功能设计就和科伦波港出现重叠。报告说，西里塞纳2015年取代拉贾帕克萨就任总统后，叫停了汉班托塔港的建设，但是这个进步拖延了这个港口未来偿还债务的能力。2015年斯里兰卡政府收入的大约 95% 用于偿还债务。希尔曼说，政府收入的 95% 用于还债，这个不是任何一个单独的项目造成，当政府不得不退出一个项目的时候，这个就导致债台高筑，无法偿还债务，不得不进行重新谈判，这个最终导致斯里兰卡政府让渡汉班托塔港的股权并签订99年的租约。希尔曼还说，中国的海外基础设施项目打着互惠的旗号，但是往往雇用的都是中国人，这个使这些项目对目标国的经济促进作用大打折扣。希尔曼引述他所做的一项研究的数据说，对比中国投资项目和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资助的项目，中国项目雇佣的 90% 的承包商是中国人，而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中有 30% 的承包商是中国人。他说这个并不令人惊讶，很显然中国公司在比较公开的环境中也很有竞争力，但是这两个数字的差距太大。中国在推销很多开发项目时的宣传口号是比当地工人和当地公司共同收益，包括汉班托塔港在内。他想这种证据表明这些承诺最终没有实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委员会星期三就美国学术机构被外国情报机构渗透举行听证。在听证会上，美国议员担心中国学术间谍正是渗透美国各个高校获取科学技术，威胁着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在国会作证的专家说，中国政府吸引海外人才回归的千人计划等，为美国科技被盗窃提供了潜在的动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科学太空及技术委员会下属的监管和科技技术小组星期三以学者还是间谍，以美国科技和发展为目标的外国计划为题举行了共同听证。众议院科学太空与技术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在听证会致开幕词的时候表示，外国试图接触和盗取美国的研究以及发展成果，给予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带来威胁。他特别提到，多年以来中国一直是积极瞄准美国学术机构的研发部门。史密斯表示，中国政府很明确地自己的长期目标，他们要在科学以及技术的关键领域取得全球的主导地位，只是中国的手段不是那么露骨，他们的办法包括盗取美国公司的机密信息以及技术秘密，发动网络袭击，以及用其他的方式的间谍活动来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他们还是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里面安插潜伏间谍来盗取美国突破性的科研结果。史密斯说，中国的间谍活动一般集中是人工智能、医药科学以及国家安全方面。他还说，但是美国学术机构的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也都不愿意采取防御措施来保护自己的研究工作、大学的科学资产以及美国的纳税人的投资。丹尼尔·戈尔登是间谍学院、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外国情报机构遥学暗中利用美国大学一书的作者。他星期三在国会作证，他说美国大学的全球化、外国学生以及教授的涌入，以及美国人在国外的学习、教学以及会议交流，已经是使到美国的高等教育成为了国际间谍战的前线。戈尔登表示，中国在寻求美国高校的研发机密方面尤其积极。他还表示，教育全球化，特别是学术间谍在中国向西方开放，并且在1978年开始向美国派送学生之后开始增加。他表示，中国当时的目的就是要在科技上赶上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留美学生现时大约占在美国的国际学生的三分之一。戈尔登表示，虽然绝大部分中国学生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并且为美国的大学生活是带来了新的活力以及新的角度，但是仍然是有部分的学生涉嫌间谍活动，并且是被美国法院起诉。他表示，在他为他的书做研究的过程当中，他发现在2000年以来，至少30名来自中国的学生被美国法庭以经济间谍、盗窃商业秘密以及类似的罪名被起诉。他们的研究生学校包括是哈佛、斯坦福、哥伦比亚以及康奈尔等名校。戈尔登在作证的时候还特别提到了杜克大学中国超材料博士生刘若鹏飘涉美国国防部资助的隐身衣的研究成果的事例，他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戈尔登表示，中国吸引海外华裔人才的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致的计划，简称是111计划，以及是后来的千人计划，更加是为美国的科研成果被盗提供了潜在动机。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员韦塞尔在听证会上作证的时候援引美国联邦调查局反情报战略伙伴小组的讲话，通过经济间谍以及盗窃知识产权活动，中国的人才计划对美国的商业以及大学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他还认为，这些计划专家造成的最大一个威胁就是他们有可能向中国转移或者是运送有专有的机密的或者是有出口控制的信息，或者是可能被刑事起诉的盗窃知识产权。韦尔塞说，除了人才计划之外，中国没有很多的其他项目通过与美国学术机构或者是学生、教授以及研究员的接触来获取信息、收获结果。他还表示，这个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国在美国的孔子学院。他说，中国通过孔子学院来扩大自己的软实力以及长期的影响力，并且试图影响美国下一代的领导人。而另外，中国还试图通过向美国高校提供资金，打造情报收集以及影响政治进程的平台。这个已经不是美国国会第一次就学术间谍问题举行听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2月份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学术间谍正在渗透美国各地获取科学技术，成为美国全社会的威胁。一些亚裔团体对他的这番的评论亦都提出过抗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 提供40多种嘅语言，包括中文嘅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嘅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同埋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睇。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同埋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妙总统川普话对中国产品加税，美国别无选择。美国财政部的报告批评中国经济越发非市场化，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再次表达了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强硬立场，他表示美国别无选择。川普总统本星期的每周例行讲话集中在与中国的贸易的纷争的问题上，他说连续一年的不公平贸易令到美国家庭遭受重创，财富被劫掠，对美国来讲绝对是非常之可怕。他说过去20年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高达12万5千亿美元，损失了1/3的制造业的工作，牺牲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资助了其他国家的崛起。川普对前任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批评，说他们投降于外国的经济侵略。纽约时报星期五报道说，中国领导层目前颇为困惑，不知道美国是否真的要跟中国打贸易战。黄奇山、刘鹤等最近纷纷在美国那里来到探听虚实。其中黄奇山最近几星期会见了美国的三位前财政部长盖特纳、保尔森和萨默斯。川普在星期六说，美中关系将会不错，中国将会是美国的朋友，但是他们不能够再占美国的便宜。他说两国关系将会是公平的，而不能够好像以前那样，美国将不再容忍不公平和非互惠的贸易。根据川普总统的指示，美国国贸易代表是最快将会下星期公布对规模1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课征25%关税的产品的清单。另外，《华尔街日报》在14日仲报道话，据知情的官员透露，美国正在计划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包括通过新关税措施同埋威胁阻止中国对美国的科技投资。在美中两国爆发贸易争端之际，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五公布的报告当中对中国经济走向提出严厉批评，说中国经济越来越敢是向非市场化方向发展，令到主要交易伙伴和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带来越来越大的风险。美国财政部每半年发布一次针对主要交易伙伴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并且向国会提交这份报告。星期五公布的这份报告再次没有将中国列入货币操纵国的名单，即是将中国等6个国家列入特别观察名单里面。如果中国被列为汇率操纵国，无疑将会令到本来就已经非常紧张的美中贸易关系会变得更加恶化。这个是川普执政以来美国财政部发布的第三份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中国在三份报告当中都未被贴上汇率操纵者的标签。而另一方面，这份报告就批评说中国在修正双边贸易不平衡方面缺乏进展，美国对此表示严重关注，并且敦促中国创造更加平衡和互惠的竞争环境。在10月发布的上一次报告当中，财政部也表达了同样的关注，但是并没有用到严重一词。美国财政部敦促中国采取措施，进一步向美国产品和服务是开放市场，减少政府干预，容许市场力量扮演更大的角色。被列入特别观察名单的6个国家分别就是中国、印度、日本、南韩、德国和瑞士，其中印度在这一次被列入这个名单。国际能源署星期五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紧张关系可能会令到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受到相当大损失，并且是抑制石油的需求。如果两国按照计划对巨量的商品征收关税，其中包括中国可能对美国的聚乙烯和软饼等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这样将会对美国休斯顿等一些以能源业为主城市的燃料和化工产品的出口产生巨大的影响。国际能源署指出，2016年一项由国际间经济组织经合组织完成的分析说，如果关税增加导致全球贸易成本增加10%，国际贸易将会下挫6%，全球经济增长将会出现1.4%的减速。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会下个星期来到美国同川普总统商讨有关川金会、美日贸易、南中国海等议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会在47号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同川普总统会面。白宫在4月13号星期五早上针对安倍晋三访美举行背景简报会。川普政府资深官员说，安倍晋三是川普总统上台以来联系最频繁的一位国家的领导人。除了美日的贸易之外，川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将会是两人的讨论的重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时事经纬环节。最近一名纽约的士司机因为不堪忍受财务负担和生活的压力，在屋企里面上吊自杀。他是纽约市近半年时间里面第四位因为生活困境而选择自杀的的士司机。很多纽约的士司机认为，他们的行业面临来自优步等的基于应用程式的叫车服务的巨大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和阿斯利佩特利张真的报道。
纽约市总共有13000多架黄色的士，但是市政府没有为 Uber 和 Lyft 等应用程序叫车服务的规模设定上限。这种服务在6年前进入纽约，目前车辆数目已经超过10万架。
We are sick and tired of bearing our...
纽约的士司机联盟执行主任巴拉维·塞德说，他们厌倦了不停地埋葬他们的兄弟，这个是一场噩梦。一些的士司机的房屋被银行回收，他们不得不宣布破产，很多的士被遗弃，所有的司机都在勉强度日。今年2月，就在市政府前抗议活动的同一个地点，的士司机杜格拉斯·谢夫特开枪自杀。他死前在面书上留言，讲明了他的经济困境以及每个星期100多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这样的工作量对于很多纽约的士司机来说是一种生活常态。来自印度的士司机贝尔说，他现在没钱支付这个月的房租，这个行业的情况很坏。你可以问任何人，没有人告诉你他们在赚钱，所有人的压力都很大。应用程序叫车服务带来的竞争意味着的士司机必须工作更长的时间。这个行业之中 90% 以上的人是新移民，他们寻找替代工作的机会非常有限。的士司机贝尔说，支付了租金和汽油费之后，他们手里面剩下的钱就很少了。过去10个小时可以赚的钱，现在要用15、6个小时才能够赚得到。来自布鲁克林区的市议员史提芬·莱文说，他在任期内亲眼目睹纽约市的应用程序叫车行业规模从30000架增长了3倍多，而的士的数量几乎没有变化。他说，这种没有节制的增长不单止威胁到传统的士的行业，同时亦都为市区交通增添了压力。
We bear some responsibility in the city government.
莱文说，他们这些市政府官员对此负有责任。的士营业执照的颁发长期积压，为什么要用他们的不作为来听任这一场没有底限的竞争越演越烈呢？是因为这样他们手指动一动就可以叫车，这一种便利值不值得呢？莱文计划提出议案，要求市政府对于应用程序的叫车服务的行业规模设定上限，并为传统的士提供舒缓措施。在距离市政府抗议活动不远处， Uber 司机马克穆德正在等待下一位的顾客。他说，传统的士行业的困境毫不令人感到意外。
If you want to go from Manhattan to JFK, an Uber is going to cost him like $45.
他说，你从曼克顿叫的士去肯尼迪机场要花70至80元，而叫 Uber 的话45元就可以了。但是这位已经做了4年 Uber 司机的巴勒斯坦移民说，近几年纽约 Uber 车辆增长太快，而且公司不断地提高司机上缴金额的比例，所以自己的日子也都不容易。
If I am working right now from 7 a.m. until...
这位巴勒斯坦的移民说，他现在每日从早上7点做到夜晚10点或者是11点，也就是每日工作14至16个小时，这样可以收入$250至$300。但是这里面大约有$90是运营成本，这笔钱无论他是不是出车， 每日都必须支付。来自尼日利亚的的士司机伊曼纽尔阿伯介拥有纽约交通管理部门颁发的的士运营许可。在2014年前，纽约的士司机为了获得这个执照需要支付100多万的美元。很多人认为这个是一个可以养家活口，将小孩送入大学的投资。但是现在这项投资的价值已经跌到当年的五分之一。很多早年前贷款购买许可的的士司机因此濒临破产。伊曼纽尔阿格拜说，如果的士行业持续衰落的话，他将会考虑更换工作。阿格拜说他愿意工作，他希望每日可以开的士谋生，因为他喜欢这份工作。而事实上他在尼日利亚受过很高的教育，但是选择在纽约开的士。这一项的工作如果没办法赚钱的话，他对工作的热爱就毫无意义。美国之音记者张真，纽约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4年内战进行的同时，美国总统林肯亦在度为参选连任做准备。他希望打赢南北战争，重建联邦。林肯所在的共和党出现了分裂，温和派共和党人希望战争一结束立即着手重建，他们认为应该张开双臂欢迎南方各州的归来，给他们享受所有权利。但是激进派共和党人强烈反对，他们要求对南方反叛者进行严厉惩罚。林肯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设法组建一个叫做国家统一党的政治多数派，其中包括温和派共和党人和一些民主党人。林肯得到一些州和地方领导人的支持，形势很快就明朗化了。林肯将作为这个党的候选人参加选举。几百名激进派共和党人在俄亥俄的克里夫兰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叫做激进民主的新政党。与会代表提名探险家约翰·弗里蒙特代表该党参加大选。弗里蒙特八年前曾经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美国国会大多数激进派共和党并没有参加在克里夫兰召开的代表大会，他们拒绝支持弗里蒙特，觉得他根本没有胜选的机会。而同时，林肯新组建的国家统一党在马里兰的巴尔的摩召开代表大会，与会代表迅速批准了政党声明，支持联邦统一和战争，反对奴隶制度。随后代表开始推举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第一次投票，林肯就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候选人是田纳西的民主党人安德鲁·约翰逊。竞选过程中，林肯的助手建议他开始与南方讲和，结束战争，让南方各州重返联邦。奴隶制度的问题以后再讲。但是林肯坚信自己的政策是对的，就算是落选也都不言放弃。林肯痛恨这场战争，但是除非是通过军事胜利结束奴隶制度，保证国家统一，否则他绝对不会停战。1864年8月，林肯这样写：从最近这些日子看来，现任政府似乎不会再度当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有职责协助当选总统，共同挽救联邦统一。我们一定要在总统大选日和总统就职日期间完成这项工作，因为新总统当选所基于的理由使他不可能在就职之后再去做这件事。 民主党在伊利诺伊的芝加哥举行总统提名大会，和平民主党人紧紧的掌控局势，他们要求立即结束内战，不在乎南北方是否永远分裂下去。民主党的声明之中说，四年来战争未能恢复联邦统一，公正、人道、自由和公众福祉要求立即努力设法结束冲突，俾我哋试下通过召开各州大会等和平手段嚟恢复联邦嘅统一。民主党嘅声明之中冇提到奴隶制度嘅问题，但系表示凡系愿意重返联邦嘅州都唔会损失任何宪法赋予嘅权利。大众系相信呢个当然亦包括拥有奴隶嘅权利。大会代表批准了声明，并提名乔治·麦克莱伦作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大会结束三日之后，北方军赢得了一场重大胜利，攻占了乔治亚的亚特兰大。亚特兰大是南方仅存的工业城市之一，亚特兰大的陷落是对南方邦联的沉重打击。北方人清楚地看到胜利的曙光就在前面，公众舆论因此开始转变，主张和平的民主党人开始失去民众支持，林肯总统和他的国家统一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就连激进派共和党人弗里蒙特的一些支持者亦开始转移支持林肯，弗里蒙特宣布退出竞选。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北方军攻占乔治亚首府亚特兰大，令到北方士气大振，亦俾林肯嘅竞选活动打咗一剂强心针。十一月嘅总统大选系林肯同麦克莱伦之间嘅较量，投林肯嘅票就系主张将内战继续落去，直到胜利嘅嗰一日；投麦克莱伦嘅票就系支持喺取得胜利之前停止战争。总统大选日当晚午夜之前，情况已经很明朗，林肯胜选了。虽然林肯赢得的选民票比麦克莱伦多出大约五十万张，但是如果按照选举人票计算的话，林肯得212票，麦克莱伦只得21票。林肯宣誓就职前同意同南方代表举行和平会谈，和谈在北方位于切实皮克湾的一个城堡举行。林肯在一个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他说和谈必须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进行，如果要讲邦联独立，那就没什么好讲了。邦联代表拒绝接受这个条件，和谈最后以失败告终。林肯返回华盛顿，为在国会讲话做准备。讲话之中包括一项计划，林肯觉得这项计划能够在几星期内结束战争。林肯建议向南方各州提供$4亿的经济援助，这笔钱可以用来给奴隶主，作为他们释放奴隶的报酬。如果南方各州同意在4月1日前放弃战争，就可以先拿到一半的钱，剩下的一半要等他们在7月1日之前批准结束奴隶制度的宪法修正案之后再行支付。根据计划，林肯还会特赦一切由南方反叛引起的政治罪，并归还北方军没收的所有财产。林肯的内阁成员反对这项计划，敦促林肯不要递交国会， 他们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现。内阁的这种反应使林肯感到十分惊讶。林肯原本以为能够结束这一场每日耗资$3,000,000并造成众多年轻人伤亡的战争，应该是内阁十分高兴看到的，但是他还是接受了内阁的建议，没有将讲话提交国会。1865年3月4日，林肯宣誓就职，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他在就职讲话之中这样说：4年前的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在关心即将爆发的内战，所有人都害怕内战，所有人都希望避免内战，正义双方都反对战争，其中一方宁可挑起战争，亦不愿意给国家存活，另外一方宁可接受战争，亦不愿意看到国家灭亡。结果战争爆发了。我们希望，我们祈祷这场可怕的战争能够迅速过去，但是上帝可能另有安排，上帝可能会一直被战争延续下去，直到250年奴隶制度创造的财富全部耗尽为止。这场战争可能会继续到奴隶主的皮鞭抽出的每一滴鲜血都被士兵刀剑划出的鲜血抵消为止。等我们按照上帝指引的正确方向，不带对任何人的恶意，带着对所有人的善心，秉持对正义的坚定，努力完成眼前的工作。等我们治愈国家的伤口，等我们竭尽全力在我们中间和所有国家之间实现并保持公正持久的和平。那一天的晚上，白宫对外开放，数以千计的人来看总统。诗人惠特曼描述说：我看到林肯先生身着着黑衣，他和大家握手，显得十分悲伤，好像只要能够离开这里，他愿意拿一切来交换。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李华去到 Michael 家就用他的电脑，李华就学到两个新的美国词汇，分别就是 piece of junk 以及 cheap。
OK 李华， Let me see if I can find that webpage for you。
哇，你的电脑上网真是慢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
Actually, it's not the internet connection. It's my computer. It's an old piece of junk, and it's just very, very slow.
哈？一件咩话？你个电脑有咩唔妥啊？
I said it's a piece of junk. Piece, P-I-E-C-E, of junk, J-U-N-K. A piece of junk is something that is old and broken, or just doesn't work well.
哦，我想起来了， junk 就是你要扔的废物，好像旧的车胎或者是烂的单车。
That's right. In fact, I'd say my car is a piece of junk too. It's 10 years old. It doesn't start half the time and the pieces are always falling off of it.
你的车真的不是一堆废物啊，你应该好好保养它。我阿叔在中国有个用了20多年的旧车，现在还是行得挺好啊。
Well...Some older cars are more simple in design and easier to fix. It's hard to find parts for my car, and it isn't really worth the cost to fix it.
咁又係，而家好多嘢過幾年之後就變成廢物㗎啦，就好似我嗰部 Walkman 一樣。
Your Walkman is a piece of junk? I've had a Sony Walkman for 10 years, and it still works well.
唉，我嗰個唔掂啊，而家喐都唔喐，有陣時仲將我啲錄音帶整壞添。 我应该买个新的了。
Yes, you probably should. If it damages your tapes, it's not worth using.
哎，不要说我的东西了。你的电脑怎么样？为什么不去买个新的呢？好像你这样的学生一定要有个好的电脑的。
I might. Hey, wait a minute. What would I do with my old piece of junk computer? Maybe give it to a certain friend of mine?
我没这样说。不过如果还是用得的话，我可以拿走。或者我还可以用它来做功课。哎，Michael，你现在是不是不想换电脑了？
Well, I could, but I'm also too cheap to spend money to buy a new one.
哎，等等，你说你是很便宜，我以为只能够说物件很便宜，你是不是说你很穷啊？
No,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 Even though that is true. When I say that a person is cheap, that means they're always trying to avoid spending money or always buy the least expensive thing they can find.
哦，原来说一个人 cheap, 即是说他很孤寒。那我就说你真是 cheap 了。Michael, 你就是那种在餐馆里面为了省一两蚊只是叫杯水来喝的人。
What? You're calling me cheap.
什么话？这句话得罪了你的。
Oh, sorry. I should have told you. It's not very nice to call a person cheap. It also means that someone is not generous or doesn't understand quality.
哦，原来 cheap 还有喜欢占便宜的意思，难怪你不喜欢被人说你 cheap。
Anyway, I could say you are cheap because you always use old things that other people give you, like your bicycle or that watch you have.
但是只是因为我不肯花钱，并不表示我就是 cheap。我只是个穷学生来的啫。
Yeah, I shouldn't say you are cheap. That's not very nice. My roommate is really cheap, though. Nobody likes to go out to eat with him.
真的？他怎样说？
Well, if three or four of us order a pizza together, he always adds up exactly how much each person owes. He counts every cent.
哇，他真的犀利了，记得这么清楚。
And he also never gives a full tip to restaurant waiters. He always gives them a little bit less than he should.
他不肯比较小费，我想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知道 cheap 为什么了。
各位听众，今天你说从 Michael 那里我学到两个新的词语的 piece of junk 和 cheap。 piece of junk 是指没用的废物，而另一个词语 cheap 在这里指呢就是孤寒鬼，怎么都不肯去花钱。那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雨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